主啊，再来一次。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63年12月1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市利弗波特所传讲的信息 Just Once More Lord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63-1201E。那现在让我们来低头，当我们的头和心都在神的面前俯伏时，这次我们围绕着主的道所举办的禧年的大会也即将结束了。我想知道我们的心是否渴求一些来自于神的东西，那如果是，就让我们向主举手，那只要说这是我的请求，主啊，你知道的。我们的天父，求你俯瞰我们的手，我们举手表示我们完全降服于你。父啊，你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祈求你来供应我们的需要。有时候我们想要的大大超过了我们需要的，但父啊，你供应我们的需要，因为我们是带着信心向你祈求，你应许了会这么做。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啊，大家请坐。那我要对摩尔弟兄、摩尔姐妹、布朗弟兄和他的兄弟、那莱尔弟兄、那布斯雷尔弟兄，累及教会这些所有的好的会众、理事们、执事们，无论什么人，那我实在感谢神，能有这样的机会和时间来到这里。那这些了不起的创建人几年前来到这里，那身无分文，无私的奉献出自己，建立了这处敬拜的地方。那这些人，那我认为是佛伯特的教会大大的受惠于像杰克莫尔这样的弟兄，还有这些人，那他们付出了孜孜不倦的努力，那竭力要设立一个地方，使神的光和神的生命可以临到那些行走天路的男女们，那使他们能来享受这些的聚会。那愿这一间教会长久的站立，直到主耶稣再来，直到主完成这事工。那我也欣赏这里的会众，欣赏你们对这事工还有这信息的那美好的回应。那神为我们所行的这些的大事真的是无限的，要等到去到了彼岸，我们才会知道这些事的意义。因为种子已经种下了，在往后的日子里将要活起来。那许多人已经得了医治，也许眼下他们对此还一无所知，但过不久你就会发现它消失了。我们发现有很多这样的事，那并非是你们的眼所见的，你永远无法知道会发生什么事，那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那我相信这次聚会之后就不再会有一个软弱的人了，那人们已经得到充足的信心，知道那工已经做成了并必要痊愈。那对那些向基督举起手来想要得到圣灵的喜和各种祝福的人，你们渴望神的恩典在你们身上动工，我的确相信你们每一个人都会被圣灵充满，每一个人。那不要忘记我的那篇信息记号，你必须持守住它，那记得要亮出那记号。那我们很快就会离开这里，去亚利桑那，那尤马还有凤凰城。那然后我们会经过南部再回到这里，我不知道具体的行程安排是什么，但我想我们二月份左右会回到路易斯安那州的南部，那去到路易斯安那州的什么地方，然后去达拉斯，然后再去乔治亚， 那下了南方，然后到佛罗里达，那接着我们计划去欧洲，直到六月份，然后我们将在七月，到八月中旬再回这里，那然后再回头到地球的南边去南美洲，不是南美洲，是南非，然后在1964年的9月2日，若主愿意，我们就去南非的德班，在那里我们曾看到过3万人一次归向了主。坐在这的朱利叶斯·斯塔斯克雷夫弟兄当时就在场，我想是这样的。我在里面已经介绍过朱利叶斯弟兄了，他就是写了《先知造访南非》这本书的弟兄。那肯定的，萨克斯夫姐妹也在这里无法找到她的位置。哦，是的，我看见了。那还有孩子们。那记得几年前在明尼阿波利斯，那他们都还是些小不点，但现在我得仰着头看他们了，他们都长成大小伙子和大姑娘了。那不久前，萨斯克夫姐妹作为一个年轻的母亲，那失去了婴孩，那这事儿真让我的心不安。那神决定把那孩子娶走了。那他打电话给我，那他要让他们想让我乘飞机去德国。那名医生很好心，那允许把孩子停放在那里等着。那小家伙是个可爱的胖墩墩的小女孩，那突然间就死了。那萨斯克列夫姐妹刚失去了母亲，非常的伤心。那这个女婴的死肯定更让她受不了了。她从德国打了长途电话要我飞过去。那我说萨斯克列夫姐妹，那她承认了她的信心。他相信主耶稣在末世差我来做这份的工作，他做出了无人可做的忠实的见证，那完全是从内心发出的。他见过主神行了那样的事，那在人死后又使他们复活了。但你瞧，那真的，那就是我，那如果我能做到，我就会在德国以及其他的地方行神迹来荣耀神。那首先我们必须知道我们为什么而去做。那于是我就出去祷告。那我认为那晚有段时间她一直守在电话旁，第二天我回来什么事也没发生。我妻子美达又说，萨斯克里夫姐妹打来了两次电话，你从主那里得到了回话了吗？我说一句也没有。那于是我再次出去祷告。那天晚上我在树林里，那当然那婴孩的事必须要解决。那接着在我就要进门时，一个异象临到了，耶稣站在我面前，我听见他的声音说，不要责备那个，那是主的手。那所以我就知道，那因着某种的原因，那神把他的婴孩带进了荣耀里。那我若说什么与此相反的话，肯定是违背主的旨意的。那后来啊，我想那是肯定很令人失望。我体贴了神的意思，那做了他吩咐我去做的事。那不久前我收到了那彼岸一位传道人的信，他同几位传道人一起做出了个声明，他说有一件事。那我认为他可能是德国的一位路德会的信徒，我不确定。他说有一件事我欣赏，伯拉罕弟兄，那当大家都在情绪激动时，他能保持安稳，那直到从神那里得到一个清晰的决定，然后他就知道该做什么。这是唯一的方法，首先要从神那里听到他要说的。那如果他今晚告诉我去把埋在墓地里边的肯尼迪总统复活过来，那我就会邀请全世界的人来观看，因为我拥有主此说。行，那但主若没有如此说，我怎么能说主如此说呢？看到吗？那很多时候人们变得非常的激动，然后产生出各种印象和自己的想法，但那并不是真的。只等到主告诉你，你知道了，那你就完全得到了，你不用猜测了，他确实告诉你了，那就是主如此说。那他告诉你之后，那你就可以说他所说的了。那在他没有告诉你之前，你只能尽力去做你所能做的，但只有神说了你才能够确定。那一旦神说了，那你就明确了。那在先生们现在是什么时候的这盘磁带中，你们许多人都有这盘磁带，我可能是为一些的分会或别的地方讲的。那我说那是主如此说，我将遇到七位天使，那这事全世界都知道了，那某事注定要发生，因为主告诉了我。那三个月后这事发生了，看到吗？那还有其他的事儿。那当主说了什么事，事情就必须发生。这就是为什么我知道他的道是完美的。那不管人们对这道是怎么想的，他依旧是神的道，那是对的，那是主如此说的。 行，那我们知道这是真的，耶稣要来了，什么时候我不知道，那对他怎么来，以什么形式来，我有一个想法，但我不知道。那这里写着，他说我若被举起来，就必吸引万人来归向我，那他必要再来，我知道他要来了，哦，那是肯定的。那对我来说，他何时来都没有关系，我今晚或明年或一千年后，他一定会来的。那我已经有了永生，那不会再变老了，他来的时候我一定会出现在那里，就是这样。那对我来说的何时来，如何来，以及何种的方式来都没有关系，我都会出现在那儿。他应许过我必会在那里，他已经赐给了我永生，因为他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乃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对我来说就够了，那那就是我的绝对，他应许了，这应许不能够失败，他不可能失败，那就神不可能失败一样，神不可能失败，神唯一不能做的就是失败，他不可能失败。那你岂不为此而高兴吗？哦，那当我开始变得年长，那我注意到那一天两三场的聚会，就是我觉得疲劳，那以前那不会影响我的，但是我接着又想，那有什么差别呢？那我想问你们一件事，那我们都是自家人，那你基本是85岁或是15岁，那又怎么样呢？那如果你80岁了，你能活到明晚，这个时候你就比许许多多16岁的孩子活得更长了。你有想过这点吗？肯定的。你在地上的目的就是服侍神，所以对你来说年龄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服侍神就是了。那如果我在上面，神来对我说，我要你到地上去，我要给你100年的时间获得知识，那到你来分配一下你的年份，那你要选哪些的年份呢？是第一个25年，第二个25年，第三个25年，还是最后的25年？那我会怎么说呢？那如果我要成为一个足球运动员或体育运动员或别的什么，那我最好用第一个25年。那如果我要成为一个木匠或类似职业的人，我最好用第二个25年。但如果我要服侍主，我就会用最后的25年，从75岁到100岁，因为我已经积累了许多的知识，我知道的更多了。那只要我两脚能站稳，能走路，年龄多大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在地上是为了要服侍主，这就够了。阿们。那对我来说这就够了，那他应许了。那我要感谢你们每个人的友善啊，我相信若主愿意啊，我们会在地上的某处那再次相遇，那即使不在这里，那也必在那里相遇。那若主祝福你们，我想为这些的手帕按手祷告，那一旦我们开始进入信息，那就无法确切的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了。那总共啊5-6个晚上，我相信是5个晚上，我们用了大约2-3晚了，那主给了我们一个呼召，那呼召人们出来，那主就医治了他们。那然后我们拿出了一个晚上，那昨天晚上，那我们让每个想要接受代祷的人经过了祷告队列，为他们祷告了。那在每件事上，那我都希望尽力照主所知道的去做的，希望我没有失败。那就我们今晚在属灵和身体的状况都比前四个晚上更好了。那如果我失败了，愿神赦免我，你们也原谅我。那作为闭幕的信息，那我想尽可能讲快点，那因为我讲道很长，我对我的会众说过，那从新年开始我要尽量讲短点。那从开始施工以来，我试了35年了，试图把2个小时的讲道压缩到只剩下30分钟，那但我太慢了，那唯一的问题是我无法在30分钟内把我要讲的讲完。那我是个南方人，您知道，只能这样。那我想事情不能太快，那我必须等候观望，那我得等主把话赐给我。那因此只要我是在等候主，就请你们忍耐我。那让我们来读一些的经文，因为 我们知道这个是不会废去的。那在我们因有意聚集有交谈了之后，那在我们就近聚会真正的神圣部分，在了生命的粮食前，那让我们再祷告一下。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都在转向你，感谢你赐给了我们几个白天和晚上的美好的聚会，和会众们一起围绕着这道交通。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的灵已经被提了起来，我们多么的感谢你，使我们与你同坐在天上。父，在这最后一晚的伟大的爱宴上，愿你再次来站在我们中间，呼唤说凡口渴的都可以到我这里来。主啊，求你应允，我们知道你不应允，因为你就是这么做的，那这就是你行事的方式，你永不改变。神啊，我祈求你为我们掰开生命的饼，愿我们能将这道接到心里，特别为我们打开祝福的泉源。请祝福我们所读的道，帮助我为了所有的需要，我要尽力为会众掰开这生命的饼。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让我们翻到史诗记，那以色列的史诗们，我想翻到史诗记十六章来读一段神的话语。史诗记十六章，那我来读27节还有28节。那时房内充满男女，腓力士人所有的首领也都在那里，房顶上约有3000男女观看参孙戏耍。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纪念我，神啊，求你给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腓力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这是多么悲惨的一幕。我要从这段经文中取出一个小的主题，叫做主啊再来一次，只要再来一次。那一定是个大热天，那他们在举行隆重的庆典。那每次想到这点都会使我难受，因为那个宗教庆典的性质。那你知道庆典并没有问题，那问题是那庆典的性质是什么？那这肯定是一个我不愿意提及的庆典。它是在腓力士人的地上举行的，那他们正在为胜过了神的仆人而庆祝。那这样说，那真是我觉得难受。神不顺服的仆人给主的名带来了羞辱，那最终被打败了。那这些腓力士人正为他们得胜的伟大时刻而庆祝，因为他们的愚神打败了耶和华的仆人。那这真是一个用来结束聚会的题目。那当我查遍了500-600个主题时，那就感觉到有引导，那我的眼睛一直落到这个主题上。那我相信今晚我要讲讲这个。那也许那这里有一些事是圣灵想我们知道的。那关于，我相信那是个热天，那大量的祭物被焚烧在大鱼神的周围。那当那两人走进来时，3000腓力士人都在盯着他们看。那神庙那应该是像蘑菇状的，或是像伞菇状的，那像这样往上翻，那两根大的壁柱，那或者说立柱拖着那个的建筑，那立起来，那可能是这样的形状。那这样神庙里的人就可以俯瞰底层的人所进行的娱乐表演。那些一着光鲜的军事要人出席了聚会，那他们珠光宝气的夫人们那也出席了聚会。 那突然他们都停了下来，身体前倾，因为主要的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那有时候我们称之为序曲，那先是做介绍，那为主要的节目拉开序幕。那他们有很多的娱乐节目，那献祭物啊、宰杀啊等等。那现在那这个主要的节目就要开始了，从腓力士各地而来的达官显贵们都站了起来。那因为那他们有这个特权，他们坐在我们称之为那蘑菇状的区域之上。那也许穷人们都坐在底层，那而他们坐在上面可以看得见所有的娱乐的节目。那是专为达官显贵们设的包厢，那有3000人，那一整天都饮酒狂欢，喝得烂醉，要脱我们四件，举止失常。那样子就像是醉汉在乱嚷，那空气中都弥漫着酒的臭气。那他们站了起来，那因为主要的节目就要开始了，他们伸长了脖子想看个清楚，不愿意错过这个机会，因为这是主要的节目。他们看见了什么？一个小男孩领着一个瞎子走了出来，走到庆祝鱼神大滚的场地中央。小男孩领着这个跌跌撞撞的瞎子走到了柱子的旁边，让他站在那里供人娱乐。这就是参孙，曾是一名属神的了不起的神的仆人，那现在的站在那里羞辱、瞎眼、虚弱、一个耻辱，这是一个沦丧的道德败坏的世代的写照，这是一个丧失了与神的关系的国家的写照，这是一个丧失了与神的道德关系的教会的写照。这些正是参孙所代表的，他被羞辱、破败，坐在那里，那或者说是站在那里，那处于可怕的光景当中。所以你可以想象他站在那里，这了不起的人曾做过何等伟大的事情。他现在的站在那里处于那种的光景当中，那就像我所说的，他受辱破败，这是一个象征，是今晚我要讲的，代表着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以及教会所处的光景。破败，离开了主的道，受辱，偏离了本位，那这问题也出现在了今天。墙上手写的字迹，谁能够明白呢？他们对此一无所知。那让我们来探究一下这些腓力士人的想法。那这人名叫参孙，那曾一度是整个的国家战力，那只要一提参孙，他们就会害怕，因为神与他同在，列国都因他的名而战惊。耶稣基督的名过去也是这样的，但现在却被当作是一个咒诅和玩笑的词汇，这名字似乎不再受尊敬了。然而这名却超越一切必死之人的口所起的任何的名字，这名被如此的高举，甚至超越了天上地下的一切的名字，天上地下的各家都要以此命名。然而人们却把它当作了骂人的词儿，教会成员用它来开玩笑，许多宗教的领袖用信条来亵渎了它。那这就是我们在共产主义、天主教和新教以及今天地上所兴起的各种的东西面前受辱的缘故。 那这就是我们蒙羞的原因。我们本该知道这些答案，神给今天的答案就写在他的书中，但我们却转向了别的东西，忘记了这道。许多非利士人站在那里，那都是些那大能的战士，那毫无疑问有人宣布说，那下一个节目是参孙。那许多勇士，那和他们穿着那美丽的衣服戴金饰的女人们，那从栏杆上往下看，那他们曾经记得参孙以另一种的方式站立，那是耶和华的灵在的身上，那手里拿着驴腮骨站在那儿，一千个非利士人倒在他周围，那他们逃到岩石里躲起来。那当一个人拿起块扔在旷野里边的驴腮骨时，任何人都知道用它往石头上或别的东西上敲，它就会裂成碎片。那些非利士人的铜盔有英寸到英寸半厚，那这人既不是战士，也没有接受过枪矛的训练。那非利士人穿着铠甲，那铠甲那是用线穿起来的，那一片叠着一片，好像百叶窗。那些金属片可以阻止枪矛刺到身体。那他们戴着头盔，拿着盾牌和枪矛，把参孙包围了起来。那以为那用他们精锐的部队就能够捕获这个人。那他手上什么都没有，他只找到一块干的驴腮骨，便开始左右开弓，把一千个非利士人都打倒了。为什么？圣经说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现在他也在站立，但却是不一样的了。他泄露了秘密，他们清楚地记得他。那在上面可能有另一群人还记得，有一天晚上萨利拉用计把他引诱到了加萨城，他们把那座大城的门关闭了，那城门每扇都可能重达一吨多，是通往城里的大的铜门，用铁条插进后面的岩石中。那这么大的铰链今天我们都无法找到。那他们说，参孙啊，非利士人来抓你了。那当时许多非利士人站在城门边，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那他当时挣断了绳子走下来，那人们就像夜间开灯后到处乱窜的蟑螂。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他走过去把一扇门拆了下来，又拆下了另一扇门，扛在肩上，扛到了山顶上坐了下来。那他们还记得那个，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勇士。那许多人记得，那他们见过他大获全胜的样子。再看看他的现在，那这就是教会的写照。那我在圣经里读到过，那教会第一次被圣灵充满时，伟大的神迹奇事伴随着他们的聚会。我们可以记得四五十年前，那当时的教会被同样的大能所充满。再看看今天的教会，他站在那里被剥光了，有些东西剥光了他，同样的东西也剥光了参孙。这一切都是由于听了一个把他诓哄进来的女人的话。剥光了教会的原因，就是依从了那组织起来的女人，那老耶洗别。参孙被兴起来要去战胜的东西，却战胜了他。今晚五旬节派教会也走了同一条路，他被兴起来要战胜的东西就是宗派主义，他却把自己组织了起来，又回到了宗派主义中，他的大能就离开了。没错， 主的大能离开了他。我们应该知道，在整个历史上，每当一个教会组织起来，神就立刻离开了他，他就会倒下，永不再复兴了。五旬节派是从宗派里边脱离出来的。但问题是，我们采纳了人为的带领，而不是圣灵。那正是参孙所做的。那想一想，那那样站在那里，他脑海中的想到什么呢？他肯定想起了神曾赐给他的所有得胜，神与他同在，并为他成就的那些大事。那当他与神同在时，他如何拥有圣灵的大能、喜乐和平安？那时他与神同行，那他属于神还有他的百姓。而参孙何等辜负了神。参孙被兴起来要毁灭的国家，却把他捆了起来。神兴起五旬节运动要毁掉的宗派，却把他给捆了起来。他的交通被剥光了，大能被剥光了，那人成了发牢骚、发脾气、不冷不热的成员。追求华丽的东西，什么都想要大，那真不如拿着救世军的破鼓和破吉的再次出现在什么地方的街角，那会比现在好多了。我宁愿拥有那样的东西，胜过这些花了几百万美元建造的大的教堂。然而他站在那里，他失败了。神兴起他了要毁灭的国家，他却成了他的囚徒。人们戏耍他，供他们取乐。今天也是这样的，搞一些不值钱的小把戏，竭力要讨好人，让一个女人引诱他，使得偏离了神的应许之道。这正是今天教会所做的，让一个女人耶洗别，众妓女之母，启示录十七章所代表的，引诱他们回到所出来的呕吐物上。从圣经所说的，猪回到泥里打滚，狗吃的所吐的，那只要那猪仍旧是只猪，它的本性就是猪，它还会回到泥里边去打滚。你要想让它不去泥坑里边打滚，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它的本性。今天在教会里找出区别的唯一方式，是必须改变他们的本性，不是某个教会体系领着传道人去往各处，而是需要圣灵借着这道引导他们再次回到对圣灵的敬畏当中。没错，那如果狗呕吐，那第一次导致他胃里恶心的东西，岂不还会再次让他恶心吗？如果神把我们从这种的混乱中呼召了出来，岂不还要发生同样的事吗？我们难道还要回到同样的东西上吗？本来就不该那么做。那这耶洗别的体系，那在属灵上对神的道是瞎眼的，那直接把自己加入到了基督教协进会中。我们要被迫弃掉各样所伟大的福音教导，去成为一个组织，因为所有不在这基督教协进会里的。那我拿到了有关的文件，你的教会若不在基督教协进会里，那他们在艰难时期就可以用你的教堂来储存武器弹药，那或他们想储存的任何的东西。那任何没有加盟基督教协进会的人，若为人祷告，就可以因为违反联邦的法律而被枪毙。没错，我从华盛顿拿到了有关的文件，他们会强迫你加入，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反对组织体系，就是这样。对着成为受的印记，这一点我不得不保持沉默，但现在已经够晚了，你们能明白这是真理。没错，明白了吗？确实是这样的。那这个教会带来了什么？它剥光了教会的能力，使教会徒有虚名，完全是启示录三章老底家教会时代的写照，拒绝了基督，把他赶到了外面，绝对的。为什么？他所行的与他母亲所行的完全一样，又回到了宗派里面，从宗派出来诞生的五旬节派，是从他组织出来而生的。那一旦让一帮从神学院出来的毛头小伙子进入在里面，那就一定要搞出一些神学院之类的东西，那取代阁楼上的经历。那如今许多的大教会里，那一个人必须先通过心理医生的测试，才被允许去海外宣教。那第一个教会不曾需要通过心理医生的测试，而是必须通过耶稣基督学的测试，这才是关键的区别。那注意，三孙把他的秘密泄露给了大力拉，那最后他爱他哄着的，那说他是个好人，那说自己是何等的爱他，那直到他发现了那秘密，然后他就把这秘密给剪掉了。那这正是老淫母耶洗别对新教教会所行的，把他修剪了。那现在他们在一些小教义上妥协了，那这样他们就能够得到普世的联合。那教会在尼夏第一次剪掉了头发，那既然他已再一次出现，那么他会再次把头发剪掉的。教会的秘密就是指刀，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那他们就在这儿泄露了秘密。那现在你看他们被打败了，就像参孙一样，传道人那不是生来就是。那正如有一次大卫多布莱西说的，神并没有五旬节的孙儿女，但你却说我母亲是五旬节派的，那他有过经历的，做过这事，我父亲做过这事那事，那跟你毫无关系，你必须自己得到同样的经历。那我们有了一些孵化传道人的神学院，还在建造更大的神学院，那有学心理学的学生，那如果你要教心理学，那并没有问题，但我并不在乎什么心理学，我只要认识耶稣基督就够了，那这是我想认识的全部。那我们发现提摩太后书三章的预言那已经应验了，那这就是他们的情况，不冷不热，任意妄为，自高自大，那爱宴乐不爱神，那不解怨不能自约，那性情凶暴不爱良善。那这对我们做了什么？几乎是五旬节派的妇女成了好莱坞的表演能手了。没错，那过去去电影院是不对的，那去看电影那是不对的，但你看现在魔鬼已经赢了，他把电影放到你家里了。没错，那过去那么做是错的，我们的姐妹剪头发和穿短裤短裙一直都是错的，但现在那五旬节的组织里它不再是错的了，但从神的道来说它仍然是错的。但你看他们把能力给剪除了，那然后他们说我们的教会相信，我不在乎你的教会相信什么，是神所说的，那这就是今天教会无言以对的原因。那这绝对是参孙所站的地步，参孙也是一样的。那当他站在那里时，那一定是想起了自己的错误。我不相信一个能理智思想的人站在那里却不会想到知道他在这里盛了一块绊脚石。那一个曾了不起的人站在那里，多悲惨的光景。那这里面所有属人的东西，那我称作肌肉的东西，每块都在，他仍然有肌肉，他仍然有粗壮的肌肉，肱二头肌，强有力的拳头，那可能跟过去一样的强壮， 那坦率的说，五旬节教会比过去更壮大了。但神在哪儿呢？这就是问题。是的，那参孙站在那里，想起了他所犯的错误，记得当初是什么导致了这错误，导致错误的原因不完全是的肉身的眼睛被挖了出来，而是的属灵的势力被挖了出来。他让大利拉把他给哄框进去了。那就是这个东西阻碍了今天的教会，把神之道的属灵洞察力换成了一堆的信条。那是魔鬼的眼睛，他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你的眼睛弯了出来，告诉你说那是一帮圣管轮，告诉你他是这个那个或别的，是魔鬼的驱动或读心术之类的东西。那只要他把你的眼睛弯出来，你就在黑暗里了。那注意，参孙在祷告里面首先是这么祈求的，说主啊，愿我这一次可以为我的双眼报仇。他知道自己的问题就在这里。那注意，他的发瘤又长了出来，但他瞎了，在他的余生里他不得不跌跌撞撞的走路，他瞎了。我们的组织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有更多的成员，但如果你对眼前所发生的事儿视而不见，你瞎眼了，那对你有什么益处呢？这些事日复一日的在这里发生，伴随着会众，圣灵在启示着自己，而人们却看不见，这就是瞎眼，是属灵的瞎眼。他们站在那里目睹了耶稣行神迹等等，宣告自己就是弥赛亚，而他们却视而不见。他说他们有眼却看不见，他们瞎眼了，参孙瞎了。但他意识到的这点是教会从未意识到的。参孙知道那能力有可能再回来，巴不得教会也能认识到有这么一个可能，但今天人们似乎还捕捉不到那个意象，那人们似乎看不到有这么一个可能性，那人们没有经历过。那你可以喊得很大声，手拍得很响，舞跳得很多，那都不是重点，不是的，而是要回到这道上，那这样才可能回来将道再次放在心里，而你却忽略了这个。那注意，他们固执己见，那肯定的，他们也拍手，是的，先生。但你看，那就是像满了帆的船却没有锚。我曾见过异教徒拍手跳舞说方言，那做这一切的事儿，并把方言翻译出来，但他们是非洲的异教徒，肯定的。我见过人们把铅笔放在地上，那巫医站在那里让铅笔立起来，然后他就在那地方跑上跑下，那回来后写下来说刮胡子剪头发两遍事，那画出一种未知的语言并把它写出来，而另一个人就站在那里翻译。呵呵，你不能依赖那些东西。那他们中有许多人说方言，却否认耶稣基督的基本的原则。那我拿着圣经摊开放在人面前，他站在那里说方言，我说弟兄，这才是绝对的。我根本不想要看见的荣耀归神，我只知道耶稣说过什么，我不在乎其余的那些东西，还要荣耀归给神。那就像那样，一个人竟然背离真理，搞出那种华而不实的东西，那以致他看不见真理，那是典型的假冒为善。那说穿了，是因为他若接受了真理，就得放弃团契卡，那比参孙还糟。那诸位，他们不明白这个，他们固执己见。那肯定的，我们有大型的机会，那我们称它是聚会，那属世的复兴等等，那尽是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肯定的。那了不起的大事，大肆的宣传，那这个人带来了时代的信息，那这个那个那个，这些我们全都有的，但神在哪儿呢？那这才是我们该寻找的，神在哪儿呢？那场大型的学术性的表演，那某个满腹经纶的人使用的那些的词语，那一半人都听不懂他说什么。那然而他有荣誉的学位，一个又一个学位，那他能够组织词汇把经文放在一起，站得笔直， 准确无误地说阿们，那饶像军人一样转过身去，那走向讲台，那神在哪儿啊？参孙有一次曾独立站立在那里，他认识神的大能，但现在他的特权被剪掉了，他的个头还跟过去一样大，但神已经不在这儿了。今天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东西，那处在这种情况真是太糟糕了，但我们确实是这样，那我们意识到了，那但他并不能够把神的灵带回来，问题是人们不愿付出代价回到那点上。我相信神过去怎么样，现在也怎么样，但问题是人们已经深深地陷入到了世界里，世界在他们里面，以至于他们只能够得到足够的宗教使他们变得更可怜，却不能够真正地向神释放，将全心交给神。他们只够说、哦、是啊，我去教会、我确实喜欢那些的好歌拍手啊等等、是我爱那个，但到底要把你说你所信的东西实践出来，甘愿承认自己的错误时，他们就不愿意了，这东西就不在了，他们并没有。然而那个才是真正的回转，那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已经离弃了很久了，很早以前就把这个换掉了，那祷告承认那回转，我们把这些换成了情感，握手颤抖跳上跳下，那这就是人们无法持守的原因，因为没有东西来持守他们。直到你来到道的根基上，忧伤痛悔，那乐意悔改，纠正一切的错误，行正确的事，准备活出正直的生命，我不在乎人们说这说那，你要为耶稣基督和他所说的话而活，那么你就会把那样一个教会再带回来，他的回来是有可能的，但人们不愿意那么做。参孙做了正确的祷告，主啊，让我与这些非利士人同死。那看到这样让他付上怎么样的代价了吗？神若听他祷告，那会怎么样呢？让我死吧。哦，我的天，我喜欢这点。那帕特里克·亨利不是说过，不自由勿宁死吗？那没错，是或自由或死亡，不归向神就不如死去。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在模仿什么呢？我们在试图扮演基督徒吗？如果圣灵仍旧是五旬节降临的圣灵，他就仍会行他当初所行的事，同样的大能，同样的圣灵，同样的运行。我们不需要什么联合会，我们需要圣经再次付出行动，绝对如此。我们发现参孙做了正确的祷告，主啊，让我与敌人同死吧，向那些导致了他处在那种光景中的敌人死去。那如果今晚有什么事人们需要祷告的，那就是这个。我们看到这事正在发生，人们偏离了圣经，进入了信条，那么就与信条同死，从里面出来，向着死去。参孙愿意付上代价再次得回神的大能，必须为此要付出代价，但今天人们似乎不愿付了。那我们听说有复兴，肯定的，是的，我们有了宗派的复兴，是更多的成员进来，诸如此类。但你看看，那道德标准却一直在恶化。那你看看，他们一直在越来越远离神，远离这道。当他们进去加入基督教协进会时，他们就接受了教会世界最大的杀人犯。神留给他们的道全都被忽略了。那你无法再教导这本圣经，那你必须教导他们的信条，这就是了。参孙知道了一件事，我想知道今天的教会是否意识到了。他知道堕落的状态是不能够面对那个时刻的挑战的。我知道教会今天堕落的光景也无法面对这个时刻的挑战，那都会越变越糟糕的。圣经说从前亚尼和羊屁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理，他们的心地败坏了，在信心上是可废弃的，他们模仿的几乎可以乱真。摩西手里拿着一根杖， 带着神的吩咐下到埃及，神说在他们面前行这件神迹，倘若他们不听，就在他们行这个神迹，倘若他们还是不听，那么我必与你同在，我会照看其余的事的。摩西就带着第一个神迹下去了，他刚一行出第一件神迹，那些模仿者就到处行了同样的神迹，但摩西对此并没有说什么，他只是静静的站着，因为他知道是神差他去的。那记住，在末世这种情况要重演。行，那尽管我们有庞大的组织，但堕落的状态却无法迎接这个时刻的挑战。现今世上的五旬节信徒比以往任何的时候都多，那这是我们所知道的。那没错，那你知道星期日访谈是天主教的周日报纸，那我相信是在大约两年前他发表了这样一段话，那做出过这样的一个的声明，那他说世界上增长最快的教会就是五旬节派教会，那去年天主教会登记了100万的归信者，那那是所有的天主教会，但是单单五旬节派教会有记录的归信者就有150万，那架构在那里，但我们只有一小群时所拥有的那种大能却失去了，三寸庞大的身躯就立在那里，但主的大能在哪儿呢？是的，宗派体系无法印证主的道，没错。那注意，我跟一位神父谈过话，那他在跟我指过一条街的圣心教堂，那大概一个月前，那新的一期报纸登出来了，那说路德会的传道人叫圣心教会的天主教神父去他的讲坛，那为他讲道，那天主教神父也叫路德会的牧师下去为他做弥撒，那交换讲坛占据了报纸的很大的篇幅，肯定的。哦，巴不得人们能够明白这点。那不，那如果你不明白，那你肯定就是属灵的瞎子了。是的，那我跟这个神父谈过，那他对我说，他说我想跟你谈谈。那布兰先生，我说好的。他说你是否为一个名叫玛丽伊丽莎白弗雷泽的女孩试得起？我说是的先生，是我做的。他说主教要你对这事儿签个声明。那我说我知道他成了天主教徒。他说是的，他回到了母亲教会。我说是的先生。那他母亲把这事儿告诉了，他说是的，他母亲不大愿意接受这事儿。我说是的，那他母亲告诉我说他宁愿与他一同走入坟墓。老师说那正是他正在做的。那所以他说，那我要你签一下这个声明，那是不是你给他施洗的？那你是怎么给他施洗的？我说照着基督徒的施洗方式。那他说先生，我指的是怎么施洗的？那是滴水里洒水里那还是浸里？我说基督徒洗礼用的是浸水里。他说啊，好的，那么你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浸的吗？我说是的先生，耶稣基督就是那父子圣灵的名字，我就是这样给他施浸的。那他说你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我说是的先生，我并没有提起那些的字儿。那我是奉父子圣灵的那个名字给他施洗的，那个名字就是耶稣基督。他说是的先生，我明白了。然后他就都记了下来。他说你知道早期的天主教会也是这样给人施洗的？我说我是这样的吗？那他说是是这样的。我说怎么回事？人本来做得好好的。他说可是你瞧，那你相信一本圣经，但神在他的教会里。我说神在他的道里，先生，在他的道中。你说彼得是第一任教皇吗？他说是的。我说那么如果天主教教会做各种弥撒都用拉丁文读等等，而且也不能够改变，那么第一任教皇在行传2章38节那里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那说到啊，我说那说到这样的承认等等，那他说那可是耶稣不是对门徒们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被赦免了吗？那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吗？我说他是说过。他说那么这有什么错呢？你自己的圣经是这么说的。我说那么如果你们是照着他们所做的那样赦免人的罪，我就认同你们。因为他们问彼得，他是那位拿着钥匙的，他们说我们当怎么做才能够得救？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 如果你们那么做，那我就认同你们。阿们，那就是道，是神行事的方式。削弱了这点，那他说好吧，那我来不是要跟你争论？我说谁在争论呢？我说我从不争论，我并没有争论，你只是问我一个问题，我只是尽我所知的回答你。我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说神与教会同在，那我就说啊，你们是第一批基督徒吧？那如果你想称他们是天主教徒，那没问题。那彼得、雅各、约翰、马可、路加等人，那他们确实是。那么按照这些使徒写下的圣经的秩序，你觉得你们今天的教区比当时的更了不起，那懂得了更多的智慧，那你们也更知道如何看顾。他说是的先生，绝对没错。我说那么为什么当他们听从了耶稣基督的命令使死人复活，赶鬼行出各样的神迹奇事，那为什么你们今天行不出来了呢？现在出了什么问题？那如果路德时代、卫斯理时代或任何其他的时代教会更好，那么他们为什么行不出以往那些教会所行的了呢？行，肯定的，回到道上。那三孙站在那里，他的能力被剥光了。但你知道有件事，那我要快点了。那菲利士人没有注意到，三孙站在那里把所有的事都重新思考了一遍。那真希望我能让五旬节的世界再回到某处的角落里，让他们像那样思考一下。那想想这些合乎情理的事情，今天我们拥有庞大的组织，却彼此攻击，我们处在了什么状态呢？一神论攻击二神论的，二神论攻击三神论的等等，那本不该是那样的。我们应该转回头聚在一起，建立在主所说的根基上。教会里的先知们怎么了？主的道应该先临到先知。那如果一位自称是先知的人却否认圣经的真理，照着道所说的，那他就不是先知。那我们应该有这些恩赐来设立教会的次序，保持次序。但是那不知怎么能完全偏离了这个，那他们被困在了一个角落里。那这是三村站在角落里回想着曾经发生过的一切。那些菲利士人站在上面，那搂着那些女人往下看着，那打着饱嗝，那醉醺醺的庆祝打败了耶和华仆人的胜利。这岂不让某样东西落入你心里，使你被震撼吗？耶和华的计划被打败了。是的，他们站在那里围绕着鱼神，大滚是鱼神。那他们在燃烧祭物，人的性命要被夺走，那个小孩必须死去作为祭物献上，那刀插入他的心脏作为祭物献上。那他们在隆重庆祝战胜了耶和华的胜利。而今晚的教会就像一群菲利士人一样沾沾自喜，想着到了某个时候，一群教会将排斥所有不属于他的教会。参孙，绝不要剪掉你的头发，持守住那道。我不管有什么事发生，你都持守住那道，不要跟那些东西搅和在一起。那参孙就开始想，那不知道还有没有可能。他说我知道我的头发长出来了，但我瞎了，那可能还会有一次复兴，有这个可能。那他就对那童子说请你把我的手放在柱子上。那这就是那个支撑整个房子的柱子吗？是的。你说所有的王室和达官显贵们都在楼顶上吗？是的。我累了，那你们就让我做的那些的杂耍什么的，那请你把我的手放到柱子上好吗？那他把双手放到了柱子上，站在他们中间，那可能就像这样。那他站在那里，两手撑在柱子上，那菲利士人正在庆祝，那欢天喜地，竟然忘了留意他。哦，那参孙开始想，神仍旧是神，我知道他是神，我试过，我试验过，我知道他仍旧是神，是我错了，我犯了罪。 菲利士没有注意到眼泪从他眼窝里边流出，从两腮滴落了下来。他们没有注意到他的嘴唇在颤抖，他说，主啊，我做错了，让我与这些菲利士人同死吧。他想让神的道彰显在耶洗别的面前，胜过想要自己的生命。我巴不得这种的愿望呢再次进入教会。是的，他并不是在祈求一个新的秩序或新的教派，而是在祈求神的道再一次显明出来。他曾经拥有的应许能再一次回到他身上，他意识到只要他的祷告蒙垂听就会发生什么，他也准备好了并恳切的祈求。我巴不得教会能拥有这样的决心，然后他大声的呼喊，他默默的祷告，有可能的主，有可能的，我站在这里，我强壮的筋骨还连在一起，我的头发长了出来，我再看不见该怎么的攻击他们了，因为我的眼睛瞎了，我看不见我正走向哪里。但是主啊，这是有可能的，让这再一次发生，显示你的能力。他大声的呼喊，再来一次主啊，只要再来一次。我巴不得教会也能这么呼喊，再来一次主啊，让我们看见你的大能，再来一次。他呼喊着向神呼求，我能看见他的肌肉又鼓了起来，身体的每根纤维都开始绷紧，那是圣灵临到了他身上。他再一次伸出手，圣灵的大能临到他，房子就倒塌了。圣经说的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时所杀的还多。这时他完成了神赐给他的使命，再来一次。当神的大能降临时，各种主义的庞大体系就会轰然倒塌。参孙最终胜过了敌人，获得了全胜。那让我来说说这点作为结束。五旬节派，我们能否站在这些大组织的柱子边？我们能否站在好莱坞等等东西的柱子边？就是说我们与神代隔绝的东西，这爱在基督里的。我们能否站着悔改，再次大声的呼喊，主啊，再来一次，使我们成为五旬节。再来一次，主啊，再来一次，使我们成为五旬节。再来一次，主啊，对我们显明你的大能。能否再来一次？听着，你要摧毁敌人，否则敌人就会摧毁你。他会那么做的，要恢复那种老式的聚会等等。那不要去管大理啦，不要去管世界，那东西会哄骗你，使你落入你不该落入的小事当中。一来的小事就会是教会出现各种的麻烦，你不愿意接受纠正，因为你不愿意，你会跑到别的教会去等等。早期当人不能与神的道一致时，人们就不得不把他的身体抬出去，带我们回到五旬节。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好莱坞的演技，而是全新的转向神。再来一次，哦主啊，再来一次。巴不得我能看到这事成就，巴不得我老弱的双眼能再一次看到教会忘记彼此的分歧，巴不得我能够看到宗派的体系瓦解，把它扔回给基督教协进会，说我们不想与它有任何的关系，我们不想失去长子的名分。巴不得我能看见三位一体论和一神论等等所有的教会都联合在一起，说弟兄们，让我们回到离开主的地方，让我们回到我们争吵的地方，回到洗礼这个主题上，那回来照着圣经的方式来接受它，然后喊着说，再来一次主啊，再来一次，摆脱所有的这些的表演。许多讲台上的传道人对神的认识还比不上兔子对雪鞋的认识，那些女人穿着紧的裙子，甚至皮肤都露在了外面，在台上走上走下，拍着手掌跳来跳去，就像一帮的演员一样。神啊，带我们回到圣灵和大能中，带回这道的彰显中。再来一次主啊，再来一次。你们相信吗？主神的再来一次，再来一次，让我看见耶稣基督的同在行走在教会中，让我看见他的大能和应许在我们面前彰显。 再来一次，主啊，再来一次。神啊，求你怜悯，帮助我们。那你明白这些东西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吗？那沙子，他把基督的本性从会众中、从教会中赶了出去，远离了人们。我们本该团结在一起，任何东西都不能使我们与这道隔绝，不能使我们与彼此的爱隔绝。耶稣基督就在这儿，他是我们的父亲，他是我们的母亲，他是我的医治者，他是我的王，他是我的神，他是我的生命，他是我的喜乐，他是我的平安，所有的一切都是给我的，他是我一切的一切。他就在这里，他想把教会再带回到那个地步。我们是否能够呼喊说，主啊，再来一次，让悔改的泪水从我们瞎了的眼窝里面再一次滴落下来。那我不是在特指这个教会，这个信息被录了音，此来要传遍全世界。那让我们的百姓再一次回到这天下来，让我们再回到一个地步，使我们可以像往常一样那召集次的聚会，那仅仅是再回到10或15年前，看看从那时起那是如何不断的衰落的，怎样不断的走下坡路，最终几乎变成了一个耻辱，一个人几乎觉得谈论神的医治都是尴尬的，那给神的医治蒙了如此多的羞辱，那谈论圣灵也一样，给圣灵蒙上了如此多的羞辱。没错，这不是神的过失，而是某个参孙离开了神道的原则，用其他的东西代替了，让组织剃光了他的头发，哄骗他加入了组织。那我告诉你们，我的弟兄姐妹，如果在神的大审判前我不能再见到你们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的道对我来说就是生命，他现在就在这里，你们信吗？我知道他在这里，知道他在这里，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把自己挪开，只要你还挡在路上，神就不能为你做什么。当你有了自己的想法时，神的想法就没机会了。但如果你停止自己的想法，接受神的想法，神说我的想法远非你们的想法，那若有什么称赞，若有什么德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想，不是思想某教会对这点是怎么说的，思想神怎么说的。那就像这位躺在担架上发抖的女士，那除非她把信心直接放在基督耶稣的身上，不然她一生都是这么躺着。那不管发生什么，只要有东西启示给她，那么就不会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她的医治了。没错，但这取决于你在思想什么。只要你相信并有信心，神就可以为你做任何的事情。而今晚主能为你做的最大的事，就是将你的魂带回到他的同在中，回到那里，使这里的每个人，那只要想一想，如果圣灵让每个人都完全在他的控制下，那会怎么样？想一想今晚会发生什么，想一想明晚这个时候史蒂夫波特会发生什么，他们会把他登在各大头条上，那一帮人发疯了，他们在医治病人，使死人复活，他们在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史蒂夫波特举行了各种各样的事，电视上也会报道他们所做的。那只要让圣灵完全的来控制，为什么他不做呢？他想做，他愿意做，他在等候。你说、哦、我已经向他求了这么多的事，那我不愿过多的求他，多多的求，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能想象一条半英寸长的小鱼游到太平洋的中央，说我最好节约一点喝水，那可能哪一天我会喝干的。你能想象一只这么大点的小老鼠在埃及的大粮仓里边，想我每天只给自己分配一粒麦子，因为我可能会在下次收成之前吃光的。那你把这个除以1000亿，才能够耗尽神给你的怜悯恩典和能力。那只要你能相信并放下自己，那你根本无法耗尽神。那今晚他是永不枯竭的永生的泉源，在这里向任何信神的人彰显出他在圣经里的一切的应许。阿们。舍利先生，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喝， 到这泉源来喝吧，一直喝到你满足为止，你根本无法耗尽它。鲍先生，它绝对是永不枯竭的泉源，你可以一直不停地喝，不停地喝，你可以喝入你的医治，喝入你的救恩，只要来喝，凡口渴的都让他来喝。阿们。我知道主在这里，我也知道只要我们让他做，他必会丰丰富富的行事。我刚看见一些事情发生了，我不想开始那种那看一项的服饰，因为我正在来谈论别的东西。我在谈论你们的到来，不是为身体的医治，而是为着那一旦去那么做，那一旦放松自己，让自己挪开，首先你知道的事人们就抓住了，那你就感觉到那个进来了。我可以告诉你们，那位坐在后面那带着的外甥的儿子，那他的臀部有病，那只要他信神必医治的，使他痊愈。你相信主必医治的，使他痊愈吗？那就是信神就能医治的，绝对没错。阿们。那这里有个人坐在这儿，正看着我，他正在为家人祷告。他其实不是这里的人，他来自南卡罗来纳 Dixon 先生。他只要全心相信，神就必赐福给他。你信吗，先生？我跟他是完全的陌生人，一生从未见过的。阿们。我一生从未见过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是什么？那怎么运作的？伯南弟兄，就是让伯南弟兄能让路的时候。是的，先生，当我让路时，耶稣基督就进来了。那顺便说一下，那个就在那儿上面另一个人被点燃了，他也来自南卡罗来纳。没错，我看见那个就在那儿头上，绝对没错，他正在为一个酗酒的兄弟祷告，绝对没错。那听见，那里是霍姆斯弟兄，你相信 那是你的名字，神必把它赐给你。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再来一次，主啊，再来一次，让我们所有人都站起来呼喊，五旬节派的举起你的手，再来一次，主啊，再来一次，主啊，再来一次。哈利路亚。我不知道要做什么了，他在这里，让我们重新的呼喊，再来一次，主啊，再来一次，主啊，再来一次，主啊，再来一次，主啊，拆来你的大能，拆来你的祝福，拆你的圣灵，好像一阵大风降在我们身上，重新充满每一个魂，荣耀归给神，全心的相信。再来一次，主啊，再来一次，哈利路亚。醉倒在圣灵里，如果圣灵倾倒在你里面，使你如此的陶醉，到了一个地步，你甚至忘了自己叫什么名字，忘记所有的疑惑，陶醉在圣灵里，忘记你的疑惑。阿们。那么你就会在某处接触到神，然后就成给了大声的呼喊，再来一次。哈利路亚。被圣灵充满，陶醉在圣灵里，大大的陶醉在神的公义、圣洁和能力中，以至于忘了自己是谁。从一开始你就什么都不是，记住，神要进入你里面。再来一次，主啊，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主啊，再来一次。哦，五旬节，五旬节的信徒们，逃命吧，时间所剩无几了，比你想象的更迟了。即使我没机会再在这讲台上讲到了，你记住，为你的性命逃命吧，这比你所认为的更迟了。我感到圣灵在我身上说，再说一遍，逃命吧，这比你所想的更迟了。再来一次，主啊，再来一次，用永生充满着生命汤， 充满每一个肢体。主耶稣啊，让主的荣耀降临在会众中。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相信神。再来一次主啊，再来一次，让人们忘了自己是谁，让人忘记自己的不信，让我们可以呼喊再来一次主啊，再来一次。你们爱他吗？哦，神啊，天父啊，主啊，在魂里赐给我们一次复兴。我们看见灯冒烟了，坛上的火熄灭了。哦，主神啊，你俯瞰一个被罪咒诅的国家，但主啊，求你不要忘记了你的百姓。主啊，这里的会众奋斗了多年，为你建了这小小的会堂。主啊，这生命堂建好了，成为了一个拯救灵魂的停靠站。为了复兴，神的再一次将你的大能倾倒在这里面，遍查每一个成员的内心，除去每个分歧，在耶稣基督的同在中，如雨般降下神的圣火，点亮我们的魂。主啊，愿人们不必在不信中受辱，使他们看见你与我们同在，你就是道，辨明人的心思意念，就圣经再三向我们所证明的。主神啊，让我们的感官被唤醒，知道神的灵就在我们中间。我求你应允，我把这个连通我自己交托给你。阿们。弟兄姐妹们，我在圣经里没看到神应许的教会被你之前会做任何其他的事情了。我们，那你们想着有个受的印记要来了，我告诉你们已经有了。那剩下的就是教会被提了。那据我所知，被提随时会来，这不会打乱圣经中的任何的经文。神知道的是真的。是的，先生，日子近了，比我们想的还要迟了。让我们闭上眼睛唱我爱他，也许若我们敬拜的赞美他，那他就会行动。那我已经祷告了整个星期，要看见这教会里边有突破。我来之前祷告过了，也让人们为聚会祷告了，为这次聚会而做的祷告，我竭尽全力的相信。让我们快快的醒来，让我们来敬拜的赞美他，在唱的时候闭起眼睛向神来举起手来。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那在我们上时跟旁边的人，你们的基督徒弟兄们握手说神祝福你。我们来唱，我爱他，我，那你们若彼此相爱，那就能爱神，因为他先，救恩赎价在歌，让我们来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再说一遍哈利路亚，再说一遍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神，我爱他，我爱他。